唱最后这敬拜诗歌的时候呢，我就有启示，就是刚才的结束祷告应该让那个孙牧师来做哈，好，因为牧师呢有从神那边来的意象啊，也有从那边的权柄，要带领的教会带领弟兄姐妹往前走。那牧师要把这个意象传递给弟兄姐妹们，要清楚明白，才能够一同的同心往前走。所以呢，刚才我就临时跟这个孙牧师说，请他来做这个祷告。刚才看到各位弟兄姐妹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同声欢唱哈，好，同声欢唱。在这个时候啊，还能够开口欢唱，真不容易啊，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做得到。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哈，一直到现在，几乎每天怎么样？每天打开这个报纸，或者说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每天看到都是什么？每天看到都是一件一件惊心动魄的消息。可是感谢神，我们有这位主，我们可以信靠。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要听属灵的声音。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惶惶不安的时候，每天都是担忧，每天都是害怕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安静的吧？安静的在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哦，来听他的声音，告诉我们当怎样行，当怎样走。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题目跟内容呢，也希望各位啊，为我代祷。因为呢，凡是讲到有关于圣灵啊，都会有很多吧，都有很多的这个啊搅扰。所以弟兄姐妹，希望各位在下面的时候呢，一边听啊，一边为我代祷啊，感谢主。好，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二章，我们从九节开始读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到十六节，好，让我们同声开口朗读上帝的话语，请。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好，感谢主，这是使徒保罗呢，他从上帝那边直接的领受啊，他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这封书信里面呢，特别怎么样？特别强调属灵的人、属灵的事。保罗呢，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最常讲的就是什么？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所以呢，这也是呢，上帝给我的负担。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呢，一定的吧，一定要把基督还有他被钉十字架放在我的道里面，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做的。所以在南非六年呢，几乎每一个主日啊，我上次已经跟各位说过，牧师大概是我吧，也许题目不一样，也许那个大纲不一样，可是内容都大同小异。最后我的结论呢，一定要带到的，一定要带到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因为这就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刚才我读了经文， 也许我们基督徒信了主，我们可以了解，可是呢，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实在不能够了解。用他们理性来想，耶稣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能够拯救全世界的罪呢？他流了他的宝血，就能够把所有的人的罪都洗净了吗？玛利亚受圣灵怀孕生子，耶稣的母亲，这怎么可能？如果按照人的理性来想的话，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可是呢，弟兄姐妹，我请问各位在座的，谁看过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谁经历过玛利亚圣灵怀孕生子的？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000多岁了。同样的，使徒保罗他也没有看见过。可是呢，因为信，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是因为信啊。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可是呢，我们因为信，我们就得着了。保罗他也讲智慧，可是他不讲什么，他不讲一般人世上的智慧，普通的知识，他讲什么？他讲上帝的智慧。必须什么？必须要有属灵的人才能够了解什么？了解上帝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属灵的人。请你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属灵的人，要听属灵的事。因为神的奥秘呢，他在万事以前呢就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要将什么？要将荣耀的基督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得到永世的荣耀。这是属灵的事啊，一般理性人是不能够了解的，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意志，我们不能够去体会的。可是呢，只有怎么样？只有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了解，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他流了他的宝血是为了嘛？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人的罪，还有永世的荣耀。永远永世啊，哇，有的人形容啊，说永世好像什么呢？有没有想过永远？永远到底有多久啊？到底有多远啊？曾经有位牧师，老牧师，他形容说永远哈，就好像从外太空飞过来一只鸟，它到地球上衔了一粒沙子之后呢，然后再飞回去，然后再飞回来，再衔一粒沙子，再飞回去，一直到把什么？全地球的沙子完全的闲光，这就是永远。各位想到那到底有多久啊？好久好久好久。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救主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属灵的人，我们就能够了解上帝的奥秘了。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永世的奥秘，实在是很多我们难以去体会的。可是借着嘛，借着神的话，圣经，借着嘛，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听他的声音，得到他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奥秘完全的解开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灵的人，我们要听属灵的声音，我们要听做属灵的事。我们怎么？我们要常常来到，对吧？来到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来听他的声音。进入幔内。上个主日呢，廖牧师他也跟我们讲了，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进入幔内，我们进入幔内要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进入幔内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幔内？首先要和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有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啊会慢慢慢慢越来越深的哈。所以在圣经上呢，约翰福音呢，就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系一直在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哈。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和门徒的关系呢，一步一步的嘛，一步一步的亲密。首先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呢，也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当耶稣呢在吃晚餐之前，他脱下了衣服，将毛巾围在腰上。脱下衣服是脱下上衣，不是脱下全部哈，脱下上衣而已哈。因为那时候是仆人的一个侍奉主人的动作，服侍主人的动作，他就怎么样，接了水，然后在他的门徒面前为他们洗脚。当然门徒实在当时都不敢接受啊，惊慌的不得了。平常我们的夫子，我们很尊敬老师，今天怎么会突然怎么样？突然为我们洗起脚来。当然耶稣为门徒洗脚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什么？他只告诉门徒说，你们也要这样彼此什么？彼此服侍啊。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这边讲的13章12节这边讲到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13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在这边呢，耶稣和门徒的关系是什么？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平常怎么？平常都应该是门徒为什么？为耶稣洗脚的，为老师洗脚的。可是今天呢，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做了一个这样的示范，就是让他们彼此服侍。接下来呢，也就是从主人仆人的关系进入到什么？进入到朋友的关系哈。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4节，这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在13节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主耶稣呢，在他要离世之前，他已经跟他的门徒说，我们要从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变为什么？变为朋友的关系，就是更进一步的亲密的关系了。朋友在圣经的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主所爱的人。这些门徒都成为什么？都成为耶稣主他所爱的人。我们每一位都是什么？都是主所爱的人。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都有侍奉啊，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侍奉。我们的侍奉是仆人的侍奉，还是朋友的侍奉？有的弟兄姐妹侍奉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好累啊。礼拜天又到了，我要去做招待了。天气好还好，天气不好的时候，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又下大雨，好冷啊。礼拜天到了，我要煮饭了，要做艾叶了。当我们服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觉得怎么？我们会觉得疲倦。如果我们是用这种仆人的心态来侍奉的话，可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是用朋友的心态来侍奉的话，又不一样了啊！朋友跟仆人有什么差别呢？有差别的，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差别。在南非的时候，有很多这个黑人的仆人啊。男的仆人叫做黑工，黑工是专门在外面做 garden， 刷油漆，做些杂事。女性的仆人呢叫做黑婆，黑婆呢就是专门在房间里专门做打扫清洁的工作，洗碗盘、煮饭、洗衣服。我为什么说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分别出来仆人跟朋友的不同呢？曾经有一位我的朋友呢，他到一个人家里去做客。当吃饭的时候呢，主人就邀请他坐下来和主人一同吃饭，欢喜快乐。仆人呢是站立在旁边的吧，是服侍的。 拿碗、拿筷子、拿杯子盛饭。弟兄姐妹，也愿意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从仆人是吧，进步到朋友。朋友是和这位爱我们的主一同坐下来，一同坐席，欢喜快乐的吧，用餐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很什么？是很 enjoy 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主的朋友。再进一步呢，是兄弟姐妹。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各位还记得吗？当耶稣复活之后，有好几位玛利亚去耶稣的坟墓去看找耶稣，他们没有找着，天使对他们说，你们的主啊已经复活升天了。可是呢，他告诉门徒说要在加利利等候门徒。结果这几位妇女呢，又高兴又害怕，就赶快往回家的路跑。有一位呢，在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可是那时候耶稣已经变了形象。耶稣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来找我吗？是不是这位妇女马上什么？马上就惊醒过来，他知道，哦，这位就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复活的主。他就想要去摸耶稣，结果耶稣跟他讲说，也就是二十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呢，已经怎么样？已经把他跟门徒关系从朋友提升到兄弟姐妹了，弟兄姐妹了。这就是更进一步的吧，更进一步亲密的关系，成为什么？成为一家人。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主内呢，我们都是嘛，都是弟兄姐妹，都是一家人。我们在主的爱中，哦，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哦，彼此安慰，彼此劝勉，所以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呢又更亲密了。最后呢，主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哦，这是最高最高层次了，哦，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在启示录十九章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最后就是也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怎么样？他要来迎娶我们这些他的心腹们。很多弟兄哈，在刚信主的时候不太能够接受哈，这个我明明是男生哦，怎么会成为耶稣的心腹？事实上，这是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意义哈。同样的，就是在啊，在天堂教会也是一样哈。在以弗所书也讲说，耶稣用水和道将教会洗净啊，要帮他献给神哦，成为什么？成为荣耀的心腹啊。所以这是只是一个像这个啊。一个象征哈，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圣洁、毫无玷污的呈现给这位爱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主哈。各位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有十个童女吗？其中有五个有油，有五个没有油啊。所以他们在等候这个新郎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都打瞌睡啊。突然有人喊说新郎来了，结果他们就醒过来。结果五个没有油的呢，就开始紧张了，哦，要去借油。那另外五个有油的说，我的油不够，不能借你。他们就自己去买油。当他们在去买油的时候呢，新郎来了。那五个有油的童女呢，就将新郎迎接的吧，迎接进了房子里。进了房子之后门关了。那五个没有油的再赶回来的时候呢，再敲门，结果怎么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好啊，我们要预备好，成为什么？成为主的心腹，等候主耶稣再来。另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呢，这边讲到说，一个关系，一个真实的关系，哈， 这段经文是说实在是讲的蛮重的哈，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么重的话来说哈。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呢，麻烦请安华帮我们找一下哈。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哈。这边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到那日，也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啊，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神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事实上这些人他们都平常都是呼喊主的名啊，也奉什么，也奉耶稣的名传扬福音啊，也奉耶稣的名对吧，将人里面的这种邪灵赶出来，也奉耶稣的名呢行了许多奇迹异能。可是当为什么耶稣会告诉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为什么会用这么重的话呢？他们做的平常都做得很好啊，因为他们和主没有关系，所以耶稣不认识他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和这位爱我们的主有真实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从主仆到朋友到兄弟姐妹到最后成为他的心腹，这中间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我们要努力来到他的面前，和他建立这真实的关系，是没人可以夺去的。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聆听他的声音呢？是有方法的。有人形容啊，我们的心啊好像一台收音机哈，好像一台收音机。如果我们要听哪一个电台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把那个频率调到那个电台，我们才能够收听到那个电台的声音。同样的呢，我们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要从他那里收到什么？收到他对我们的启示。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调整好，调整了频率，然后呢，上帝就会透过这个频率来对我们说话。也就是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灵，调整好我们的心，然后呢，等候上帝的说话。很多弟兄们说，我祷告了很久，祷告了多时啊，可是呢，始终上帝没有对我说话。事实上弟兄姐妹，上帝早就说了，只是呢我们没有听见而已啊。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频率没有调对啊。当我们的频率调对了之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很容易的能够听到他的话语啊。在旧约呢，上帝用会幕来告诉他的百姓们，也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经历他、亲近他。不知道安华弟兄有没有帮我找到会幕的这个图？好，谢谢。在出埃及记旧约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在西奈山上，他告诉了摩西怎么样来建造会幕，他把这设计的蓝图呢亲自来对摩西讲，让他的百姓呢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可以敬拜上帝，向上帝献祭，直接听上帝话语的地方。那个时候呢，百姓们就借着这个会幕呢来经历了神的同在。会幕呢里面有六件东西，当人一进入会幕之后呢，也就是这里哈，这是会幕的大门，四周围呢都是用这个布帘子遮起来的。谢谢安华。 当进入大门之后呢，首先碰到的是祭坛。祭坛呢是铜做的啊，这个铜祭坛在出埃及记27章1-8节都有解释得很清楚啊。这是要经历神，要遇见神，进了会幕之后，首先的吧，首先会见到的一个祭坛。这个时候呢，祭司们要先在这个祭坛前面献祭，把牛羊在这边用他们的血呢来代替了百姓们的罪，也将这些牛羊的身体呢完全的什么，完全烧在祭坛上面，这也就是赎罪祭。经过了这个步骤，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了祭坛前，我们进入会幕，第一个来到祭坛前的时候呢，也就是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将我们自己的全心全身全人完全的完全的献给这位爱我们的主，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的想法，一切的什么，一切的心思意念，放掉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努力啊，放掉我们自己一切的聪明智慧，完完全全献在祭坛上啊。所以罗马书12章11节1节2节这边讲的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我们都是活祭哈啊。经过了祭坛之后呢，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洗涤盆哈啊，铜做的祭坛，铜做的洗涤盆。安华麻烦这个图哈啊。好，第二个就是到了洗涤盆啊，在出埃及记30章17节21节这边有讲到说洗涤盆是怎么做的啊，什么形状？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铜做的盆子哈。在进入圣所之前的这个祭司，过去呢只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所哈。那可是上个礼拜呢，廖牧师已经跟我们说过，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啊，被拣选的族类哈啊。在那个时候，只有祭司呢能够进入圣所。可是祭司进入圣所之前，首先要在这个洗涤盆里面的吧，把他的手跟脚完全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啊。这也是洁净的工作，洁净的工作。如果没有洗的话呢，进入圣所会怎么样？艾瑞克讲的是吧？不要害怕啊，只要信，不要怕，大声的讲，答对了，感谢主，今天没有带奖品。的确，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就是这么的什么，就是这么的严厉啊。如果没洗干净的话，进去就出不来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感谢主啊，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来洁净了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不要再经过这些繁复的手续了啊。这洗涤盆呢是用什么？是用当时妇女一些铜镜子所做的哈啊，铜镜子所做的镜子是用来照自己的哈啊，所以呢，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啊，是吗？这雅各书各位也读过吧啊？当人来到这个镜子面前，看见走后就忘记了哈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这面镜子在照我们，我们真的要看看这个镜中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从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不要看见走后就忘记了哈。所以经过了这个洗涤盆之后呢，我们能够靠神的话语呢啊，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啊，让我们每天靠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啊，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至圣所啊，圣所啊，否则的话是进不去的啊。好了，进了圣所之后呢，圣所呢有三件东西哈啊，右边的呢就是放无酵饼的桌子， 在出埃及记25章23节到30节这边有讲到形容过这个桌子是怎么样做的啊。在这个桌子上呢，摆了12个无效饼，是没有效的啊，就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些饼呢，都是用细细的磨的面粉所做的哈，研磨的面粉所做的。每个礼拜祭司们都要换这个饼，然后呢，要把这个饼吃掉。为什么这无效饼要用面来细细的研磨呢？也就是神要我们的心思意念啊，也要经过研磨，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完全的磨碎在上帝的面前，不要有任何自己的一点想法，一点自己的想法都不要有，完全的磨碎了，呈现在他的面前。各位有没有注意，在领圣餐之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这个圣饼哈，是谁可以吃啊？只有牧师可以吃哈。哦，有时候弟兄姐妹也不懂啊，在南非的时候，真的有的弟兄姐妹不懂啊，结果他就吃了，因为想说吃到肚子里就算了，也不要收拾了。可是真的是当时呢，只有祭司可以吃哈。那领完圣餐之后，剩下的圣饼也是牧师要把它吃掉哈。甚至有的牧师这个剩下来的葡萄汁哈，不管有多少都要自己喝掉哈。这是遵照圣经哈。经过了这个无效饼的桌子之后呢，这边有灯台啊，有灯台，是金子做的，在出埃及记的25章31节到39节这边有讲得很清楚，金灯台怎么做的啊？这个灯台是黄金打造的，有七盏油灯。在圣所里面很黑，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盖子哈，有一个罩子啊，是由海狗皮做的，所以里面甚至是没有灯哈，看不见的哈，所以只有靠这个金灯台的七盏灯呢，能够来照明这个圣所。灯油代表了圣灵，当我们默想神话语的时候呢，神就启示我们，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真理，同时也照亮我们的头脑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灯台的意思就是要从我们自己个人的思维能够怎么能够转向吧，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啊，转向圣灵引导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向，靠着什么？靠着神话语的照亮，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圣灵透过了上帝直接的来向我们的启示。刚才我们在都有敬拜哈，我们这个每一次的主日哈，或者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要有敬拜。敬拜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呢？敬拜就是好像这个香坛一样哈。在进入至圣所之前，哦，要烧香。在过去的那个时候是要烧香。那烧香的用意是什么呢？也就是借着敬拜、赞美和祷告之后呢，能够进入至圣所，能够在那边直接的面对面遇见神。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这边敬拜、赞美和祷告，也就是将这个馨香的祭呢，赞美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为了预备什么？预备要听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是旧约会幕，或者说神的一些教导启示，跟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嘛，还是要符合圣经，还有按照什么？按照神对我们的教导。所以各位，教会所做的一切哈，都是有来由的哈，都是有根源的，不是无缘故这样做的哈，都是有它的道理。可是根据是什么？根据还是在圣经上帝的话。好，当我们在香坛面前啊，在这个香坛面前献祭。 祭司每天早晚都要在这边吧，都要在这边烧香。为什么他们要烧香呢？他们就代表着嘛，代表着所有的百姓们啊，来在上帝的面前赞美、祷告、敬拜他。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们每天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用敬拜、赞美、祷告来向他献祭。这样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进入至圣所里面，和他亲自的面对面。这就是会幕的经历啊！这也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嘛？怎么样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经历他，能够亲近他的一条路。当进了至圣所之后，至圣所和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是隔开的，没有人，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进去，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去。上个礼拜让牧师已经说过，当大祭司经过了这前面的一切之后呢，他进入到了圣所为百姓献祭。各位知道至圣所里面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吗？里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约柜，只有一个约柜。当大祭司战战兢兢的进入至圣所，带着这个刚才献祭的这个牲畜的这些血，大祭司真是恐惧战惊，因为里面全部是烟雾弥漫的，他根本看不见，他就把那个血呢用指头弹弹弹弹在那个旁边的这个会幕的这个布帘之上。所以说至圣所里面几乎全部都是什么？都是生祭献祭的血啊！完全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些牲畜的血就代表了百姓的罪，来这边赎罪的。大祭司为什么要进来呢？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小小的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个约柜的地方呢？好，接下来约柜的话，我们就讲到约柜。约柜在出埃及记25:10-22这边有讲约柜怎么做的哈。约柜是一个金色的箱子，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那这个箱子上面呢，箱子上面是平的啊，叫做施恩座。上面有两个金色的什么？金色的天使面对面，叫做基路伯。这基路伯是对立的哈啊，他们伸出了翅膀啊，他们翅膀面向中间，遮盖施恩座。神应许摩西和大祭司在施恩座前呢和他面对面。所以摩西，我们在出埃及常常看到耶和华小谕摩西啊，耶和华小谕摩西，摩西就在这边啊，在施恩座面前让上帝来直接的小谕他。吞了大祭司也是一样，在施恩座前得到上帝直接的启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经历，能够直接的来到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蒙连续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直接的来领受他所要告诉我们的话。来到施恩宝座前，那这是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哈。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和神的心都调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10年前，当我跟师母在迫切的祷告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出去当宣教士，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很迫切，非常迫切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时候我们一天3次祷告，早上、中午、晚上，迫切的祷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同心祷告。那天晚上，我就迫切的问上帝说：“我说主啊，你要使用我，你要差遣我去哪里？”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心已经调对了，我这个收音机的频道已经调对了。 所以很快的就有一句话进来，只有两个字，非洲。哇，我一听吓了一跳，不可能吧，会不会听错了？我就跟师母分享，师母想说不可能吧，中国人去非洲，非洲好热，一想到非洲想到赤道，又想到很多野生动物，会不会被狮子老虎吃掉？可是就是这么真实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当我们真正进入了至圣所，来到了施恩座前，上帝施恩座前，他就真的怎么？他就真的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该怎么走，该怎么行。好，感谢神，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哈。讲到说要调好我们的心啊，调好我们的心。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心，其实这个心就是灵哈。我们的心很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哈。主耶稣也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个神很看重我们的心哈。在路加福音呢，这边有一段故事啊，就讲到，其实好像很多地方讲到亲近神哈，就讲到用这段经文啊，的确这段经文也真的很恰当。我们礼拜五晚上这个曾经看过了啊，所以我相信跟弟兄姐妹已经有些概念了，有看过的弟兄姐妹有概念了哈。怎么样调好我们的心呢？预备好我们的心呢？在路加福音10:38-42哈，这边有一段故事。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有一天耶稣呢，不巧经过一个村庄，也没有通知这个就进入了马大跟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家这不速之客突然来到。结果呢，这个姐姐马大呢就开始慌了一看这么多人进来，蜂拥进来，如果今天换了我们的话，我们也会慌啊，一下进来二三十个人啊，又是吃饭的时间，所以马大就开始忙了，在厨房里忙啊。这个时候呢，他的妹妹玛利亚去了，却没有去帮忙，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最后马大呢，因为他心里忙乱，太多事情要做了就来耶稣面前怎么 complain 说他妹妹怎么不来帮忙。可是耶稣呢，好像并没有帮他的忙反而说什么：“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当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看到这段经文，好像觉得好像不太公平马大已经这么忙了，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了，怎么耶稣也没有说要去帮他的忙哈啊？也许换了我可能就马上去帮忙了袖子卷起来马上就去帮忙。反而说他有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反而称赞什么？称赞他的妹妹玛利亚，好像没有做事只是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却得到了上好的福分这就是心的问题马大他有一个服侍主的心没有错，可是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他起了抱怨。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都有一颗侍奉的心，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抱怨，我们难免会起了抱怨，就 就像马大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看我们的心，耶稣是看中了玛利亚的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什么？常常会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心中忙乱。的确，好，真的在西谷啊，在美国，大家都很忙，大人孩子每天都是忙忙忙。碰到每一个人都说他很忙，所以在这边牧师哈常常去探访哈，叫我说我很忙，不让探访，这是比较奇怪的。也的确，大家真的是很忙，事情太多，工作忙，家里忙，孩子忙，教会忙。可是当我们到忙乱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哈，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要调整我们的心，不要因为的嘛，因为忙乱，因为的嘛，思虑烦扰，而怎么，而失去了这上好的福分。各位还记得吗？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呢，在新年的讲话中提到三个不，一个是不动摇。第二个是不懈怠，第三个是不折腾。不动摇、不懈怠，大家都还比较很容易了解哈。这不折腾哈，当他一说出来之后，真的把大家都折腾了一阵子，搞不懂这个不折腾是什么意思。很多中外记者不知道该怎么翻哦，很多人把这不折腾翻成很折腾。后来呢，由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啊，他们有人翻译哈，有人翻译说，这个不折腾的意思是别翻来倒去啊，不要别朝三暮四，别走岔路啊，别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痛苦。那师母呢，她有一个翻译哈，最直接，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的确哈，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哈，真的我们在折腾自己。我们常常给自己找了很多不必要的嘛，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常常给自己找了不必要的痛苦，我们常常什么？常常经常会走错路，我们常常会怎么想东想西呀、啊？这样我们的心怎么不忙乱呢、啊？我们的心怎么不会有思虑烦扰呢？弟兄姐妹，单纯，单纯，单纯的。所以这位胡先生他所说的哈啊，这个不折腾哈，也真的是我们真的不要折腾自己了，把我们的生活单纯化，把我们的思想单纯化啊，单纯化，一切遵照的嘛，遵照神的话来做，就会很单纯。事实上，上帝教我们说话也是很单纯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两个答案，我们不要再解释一大堆，或说了很多其他的话，这样的话呢，就会变得很单纯。当一个单纯的人，他有单纯的心思意念，他有单纯的灵，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能够亲近神，很容易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单纯。所以感谢主，我们要听上帝的声音，我们要和他有真实亲密的关系，我们要经历，真实来经历他，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就好像收音机一样，调整那个频道。所以在希伯来书呢十章呢，这边有一个方法，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备好我们的心啊。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边讲到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也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图的至圣所啊，神同在的地方啊。 是借着他，就是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刚才隔开至圣所和圣所的那个幔子啊。耶稣已经为我们怎么将幔子完全的打开了。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原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经过了耶稣，这个身体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也就是耶稣，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用这四种心啊，第一个就是用真诚的心啊，存着诚心啊，就是真诚的心。真诚的心是什么？真诚的心是没有虚假啊，没有谎言，没有欺骗，真真实实、诚诚实实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有充足的信心啊，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一定要带着完全的信心，相信他所说给我们说的一些话、一些的启示都是真实正确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边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充足的信心。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洗净了，我们要相信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身上所有的罪完全的洗净了。我们带着一颗真实清洁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不要怀疑到底我有没有洗干净，是不是洗干净了一半。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把我们完全的洗干净了，把我们身上的罪完全的洁净了，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来这边和他相会。最后就是被清水洗净的身体啊，被清水洗净的身体，用神的话和神的灵来洁净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做清洁的工作，在我们生活中做清洁的工作，让我们干干净净的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你想要的吗？你想要一个这样的生命吗？这也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理当有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每天哦，有这个会幕的经历哈，祭坛、洗涤盆，然后进入圣所，有无酵饼、金灯台，还有香坛，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到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地方，来听他的声音，听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能够度过风浪啊，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浪，最近常常看到一个字叫 stimulus， 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刺激啊，也翻作兴奋剂啊，这到底是刺激还是兴奋剂呢？刺激是好的啊，刺激我们可以往前走，醒过来。兴奋剂呢？兴奋一下就没了。 能够带领我们啊，经过什么？经过高山，经过低谷啊，与神同在啊，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走这条得胜的道路。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听他对我们要说什么。好，感谢主。好，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啊，回应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话。啊，我先做一个祷告，好了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这是你应许要和我们见面的地方，这是你应许要和我们说话的地方。所以我们带着真诚的心，带着完全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我们带着无愧的良心，也带着洁净的身体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求你亲自来开口，将你要告诉我们的话对我们说。这些声音也许很大，像雷声，也许很细微，可是主啊，我们都要听，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认得我们的声音，你认得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要和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每天听你的声音来带领我们。师母，麻烦帮我一起唱好吗？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啊！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再来，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神明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追逐声音。你是大牧者，神明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 无人认得我声音。
你是大牧者，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主啊，你就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主，你在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主，你知道我们想什么，主，这是真实的经历。是世上人智慧不能够明白的。是人用理性不能了解的。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经历会幕你的同在。帮助我们，不管外面的风浪，世界的风浪多大，帮助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聆听你的声音。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得着你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真实的生命。这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主啊，我们也要得着。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亲自来经历你，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美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Oh. 谢主。各位请坐。
呀，感谢神赐下今天借着方牧师赐下今天的话语在我们。